信服，然后关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2年1月18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传讲的信息“信服然后关心”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118，历时2小时6分钟。那非常感谢你，弟兄，请坐。那我真的是吧，今晚在这里与格罗摩弟兄和他的教会相聚在一起，看作是我极大的荣幸。那问候居住在亚利桑那州坦佩的群羊。那我想这个小城市这里的摩门教建的是吗？不是 Mason。我知道是这些小城里的一个。那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那听说过摩门教教堂的奉献典礼，我记不清是坦佩还是梅萨了。那我是听一些的弟兄们说的。那我老是迟到，从来都不准时。那你们知道，他们告诉我，我来到这个地球上比正常的时间晚了一点。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让我妻子等了很长时间。如果我的葬礼也晚一点就好了，那是下一步的事儿。那个时间我希望能晚一点，能晚多一点。但是那人们一直在友善的等候我。我在来到这里之前遇到了一场暴风雪，被耽搁了几天，所以我晚了2天才与格罗莫弟兄见面。那我本来上星期二晚上就应该到的，但我们重新做了安排，那以便我们能够赶上去。那总之他们解决了，我可能说错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调整好了，那所以我还是能够赶上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举行了一场很好的聚会，在哈顿弟兄的教会，对，我想就是哈顿弟兄，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弟兄。那我昨天见到他，跟他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我们交通了一些时间，还互相的带到。那昨晚举行了一场很好的聚会，那不过时间长了一点，那让会众待到了很晚，那有点成了我的习惯了。但今晚我不会那么做了，那不会的。那我打算最多不会讲超过4个小时，我不想讲那么长。就那通常在伯拉罕堂或什么地方我会讲那么长时间。那我看见了一些从杰弗逊维尔附近来的朋友，那来看我们。那我注意到今晚坐在我们面前的人，有的是从乔治亚州梅肯开车过来的，他们每星期天都那里有差不多714光是礼拜天到我们教会来回就是1500英里。那而且他们这么做还不只是一次，那每年只要我们教会哪天有聚会，他们就大老远的开车从乔治亚的梅肯赶来聚会。我看见了从俄亥俄州来的道奇弟兄和道奇姐妹。那道奇弟兄年岁很大了，但他和他妻子依然相伴，祝贺恩待他们。那他们老夫妇每个星期天都从老远的俄亥俄开车驶过结冰的路面来这里边聚会。那道奇姐妹一个女人家一路从俄亥俄开车来参加聚会。人们从梅肯，那从不同的地方赶到这里来参加聚会。那很高兴我们拥有这样的朋友，那也很高兴我们能共同分享这样的荣幸，能够彼此的交通。因为确实我们承认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这里不是我们的家。那我相信，那我刚刚看过去看到一个从爱荷华州一路下来这里的弟兄。什么弟兄？你是诺曼弟兄的妹夫，从爱荷华州来的对吧？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在寻找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相信有一天，在那荣耀的一天，我们会看见那座城。那我全新的渴望就是要看见那座荣耀的城。那我们相信今晚神会祝福我们，那会与我们同在。那我刚才说我要讲4个小时，那我这么说是 为了活跃一下气氛，那让大家来笑一笑。那讲这么长时间是我的错，但大家也有错，因为他们坐着听了那么长时间，那这是很难让他们这么受累。那这是个盖得很好的小教堂，那我几乎能看到所有的人。那要是我们有时间举行医治聚会的话，那这真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地方。那我注意到埃文斯姐妹坐在最后边，那我没有看到埃文斯弟兄。那他们也是从乔治亚的梅肯那个温暖的地方来的。那有一天，那他们跟我们聊天说，那他们那里也跟我们美国佬那边一样了，那下了九英寸的厚的雪，那他们也可以炫耀一下的，下了那么多的雪，你们一路上顺利吗？太好了，艾文斯弟兄。我想讲一个后面坐着的艾文斯弟兄的见证，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艾文斯弟兄，我想讲一下。那我认识艾文斯弟兄，是在费城的一次聚会上，那西奥琼斯弟兄，有很多人都听说过的，他是信全北福音的一个弟兄，那很好的传道人。我们相见后，他问我能不能跟他去那里参加几个晚上的聚会，那我同意了，于是我就从其他地方去了他们那儿。那，利奥梅希尔弟兄，金格勒弟兄，那有点认识艾弗斯弟兄呢，所以他们对我说，乔治亚州有一个人想要在私人会面中来跟你见面。我说可以。那于是我妻子还有我的小儿子约瑟，那你们很多人都记得，在约瑟出生之前六年，主就告诉了我要有他了。那医生说根本不可能，他不可能出生，但主说他要生下来，结果约瑟就按时生下来了。所以那我们，那当时他是两岁或者三岁，我记得那天早晨我们在酒店里面起床的时候，约瑟看着我正在穿衣服准备与埃文斯弟兄一起去吃早餐，我还从未见过他。那我对妻子美拉说，亲爱的，你知道吗，那我要见的这个人，那我描述着他和他的妻子，我说我今天早晨见到了关于他的意向，他喜欢钓鱼，但是他不遵守渔猎的规定，我说我看到他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我说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告诉他。然后我妻子说，乔，你最好慢着点。我说好嘞。那小约瑟从床上坐起来说，爸爸，你知道大卫骑摩托车要出事吗？那我说，儿子，你说什么？那他妈妈领会了，他说，大卫，那大卫伍德是住在我们家隔壁的，那他原来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他的腿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一长一短，那有一次聚会时他的父母带他去了，那主耶稣启示出了关于他的一切，那他得了什么病，叫他站起来，那他于是就痊愈了，他的腿完全恢复了正常。他的父亲是个承包商，当时他把心交给了主耶稣，那搬到了我家隔壁，那在那里住了好几年了。他的儿子那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哪条腿有过毛病，那今晚在座的有人认识那个孩子的，那你们这有多少人是大卫伍德的？那肯定的，那你们很多人都见过那孩子。那约瑟说，我刚刚看见大卫在学校附近的路上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受伤了。那我想起了那几天前小约瑟对我说过，他在等他的小姐姐回家，那当时他骑在他的儿童三轮车上啊，他说，爸爸，我看见那天上有一个人的手能有这么大吗？我说我不知道怎么了。他说我抬头看，我骑在三轮车上就要跑到大路上了，那我看见一只大手，好像是耶稣的手，抓住我不让我去到大路上。那我们对此从未多想过，但是当他说出大卫骑摩托车要出事的语言，那这让我感到有些吃惊。那你们知道，我们三天前还在家里，那约瑟告诉我们，那大卫的哪一条腿要受伤啊？是右边连衣服都撕破了，伤了右边。我们说，约瑟，你昨天夜里梦见了这些吗？他说不，他没有梦见这事，他说我正看着大卫出事呢。行，那我以为他只是说着玩的。我们到家后大概有三天才知道，大卫跳上一辆摩托车，那一个从路易斯维尔来的男孩骑在摩托车上，那他骑车上了大路，那就在异象中的同一个地点摔了下来，那他右腿就整个右边全都划破了。那事儿正发生在那我与埃文斯见面的那天。那我跟他谈了一会儿，就知道他是个很好的南方弟兄。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说，你在一个海湾钓过鱼，那地方我觉得像佛罗里达。他说是的。我说最近你钓到了一大麻袋鱼，你不应该钓那么多鱼的。我说， 他说，那他的脸都红了，低下了头。我说，你和你的儿子一起出来，那你们把鱼藏了三次，因为你们看见了那路的尽头有狩猎的警察，你想试试？他说试试先生，试试。那他和他妻子的脸都非常红。我说，不过他说我很惭愧，我不应该那么做。我说不过我真的很愿意去那里钓鱼。那于是他就领我去了。那在那里，有很毒的蛇，那短吻鳄啊、鳄鱼啊、蛇啊等等的东西，那他们比亚利桑那的大毒蜥还可怕。那还有一种他们叫做地响尾蛇的小东西，那是很凶的东西。那他的弟弟三四个月之前被那家伙咬了一口，那到医院里躺着，腿上缠着绷带有几个月了，那不知道自己会死还是会活，那就是他的亲弟弟。那于是艾文斯弟兄和我去了那儿，那我在那钓鱼，那真是美好的一天。那我非常喜欢钓鱼，那我是全世界最差的渔夫，那但我有一个好向导，耶稣，他告诉我鱼在哪儿，而且通常我都会钓的。那天我钓到了一些很好的鱼，那我钓到了一条大鲈鱼，我猜差不多有10到11磅重，那我的鱼钩都勾不住它了，它一下子就把大黄蜂鱼钩吐了出来。那的嘴有那么大，而那个大黄蜂鱼钩却只有那么小，那他给跳起来就能把鱼钩从嘴上挣脱了。那他太生气了，我把鱼钩甩出去，直到第三次他才咬上了钩。艾弗斯就说：“哦，布兰迪就抓出来。”于是我动着这个鱼竿，想让这条鲈鱼再咬钩。那这时另外一个大家伙，一个老大的家伙咬钩了。那我把他差不多拖垮了，那不让他进到那些睡莲里，直到把他拖到靠岸的地方。艾弗斯就坐在那儿，脚已经湿了。他的裤腿卷着，光着脚，他说：“哎，等一等，那里长着很高的灯芯草等等的东西。”他说：“我把它捞上来。”我说：“不要紧，我把它拖进来的。如果它跑了，我们钓的够多的了。”所以我开始把它拉进来。他说：“我来把它捞上来。”当他下去时，一条地响尾蛇咬他，就在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在他脚的上方，就在踝骨上面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听过那种的喊叫声。他跑开的那个地方，像这样双手紧握，痛得直咬牙。那看着。那蛇的毒牙在他腿上留下了那么大的两个眼儿，那相隔不远，那只要几分钟，你就成了世上病得最重的人。那你得赶紧找个地方抢救，否则就没命了。那地响尾蛇的毒液是剧毒的。那他的个子很大，我的个子这么小，那不可能背起他穿过沼泽走到两个里外的汽车那里，而且我们还得注意沼泽里无处不在的鳄鱼。那对于鳄鱼我可没那么勇敢，所以我想我该怎么办呢？那就在那时，好像有声音对我说话，我看到了主的经文，他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的头，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那时我想到了他的弟弟，但是他的弟弟不是信徒，不是基督徒，但这个人是基督徒。那他咬着牙捏着腿，我按手在他身上，我说：天父啊，我们到了危机的关头，我不能背走我的弟兄，那还有他的病太重了，那即便我能带他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我们来不来得及让他得到救助。但你的道中记着说，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那这是一位信徒，那我注意到他停止了受苦，也不哼哼了。那我结束祷告的时候，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我笑，他说疼痛都消失了。我说那我们继续钓鱼吧。我们继续钓鱼，钓了整整一天。那天晚上大约11点，我们钓了那么多的大鲈鱼，当我们再回到有人的地方时，那大家都出来拍照，那看那些的鱼，当时已经很晚了，是晚上11点了。那他那个被响尾蛇咬过的弟弟，那时他开了一家鱼饵店，那他来了向我们对他讲了这事儿，给他看了腿。他弟弟说：“虔诚是没问题，但别犯傻，你们还是赶快到医院去看一下，那尽早治疗。”艾姆斯弟兄说：“如果全能的神从上午11点一直保守我到晚上11点，那这就没问题了。”那他再也没有痛过。艾姆斯弟兄，请你站起来好吗？那让大家看看我在讲的是谁。那就是我所讲到的弟兄。那不管你在哪里，他都是神。这就是从不失败的耶稣基督的同在。 那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挑战你，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将自己的信心放在他的道上，而且他一定会成就的。那今晚很荣幸能跟我们的好弟兄格鲁默在一起，他要我来这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那所以今晚能来那真是很好。那见到其他的好弟兄，还有这里的巴拉德弟兄等等许多的熟人，那我们都期望在全福音商人会早餐会上相聚。那个酒店叫什么名字来着？拉曼达，我说的对吗？拉马达是西班牙语吗？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学了一个西班牙单词儿，我现在发不准这个音了，我最好别说了。那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听得见我吗？那或其他的发音，对的，是这样的。那还有 Glory to you， 就是荣耀归神，是的 Glory to you， 我从很久以前就记得了。那所以我仍然在喊格里奥德利用。那今晚那你们不用站太久我们只是短短的交通一点时间。那对不起，我站在讲台上这么喜欢的说话，那因为我来到这里太高兴了。那我想神是想要他的孩子们高兴的。那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会走极端的，那变得不虔诚了，但我相信神想要他的子民有真正的喜乐，友善，那从心里边友好，那彼此相爱，那就像神为了基督的缘故，那应该说像基督爱我们一样。那我认为这是我们要成为喜乐的基督徒的原因。现在让我们低下头，在读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对道的作者说几句话。那我们低着头，把这时间分别成为我们团聚的时间，让我们互相增加了解还有交通。我想知道今晚在这个看得见的小房子里，那里里外外若有什么要求需要提起，你可以借着举手来表明它。神知道你的心，神是怜悯的，神是怜悯的神，他知道你的需要。那有多少人有灵里的需求的？你能举起手吗？神祝福你们。那想身体得医治的也请举起手。那我想看看有没有生病的人。哦天哪，这是个生病的旧的世界，对吗？让我们跟他说说话，他能纠正一切的错误。全能的神，你全能神的名向亚伯拉罕显现，你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全能的神。那今晚我们何等高兴，有着荣幸来到你的面前，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是根据耶稣的邀请而来的，我们就有确据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神的道。主啊，今晚我们有这么多的需求，我们为着教会而感谢你，为我们还能在这个国家举行这样的聚会而感谢你，为这个城市没有关闭聚会的门而感谢你。我们为这教会的牧师，我们宝贵的弟兄，那为所有的堂委、执事们、理事们以及所有的会众而感谢你。但神呢，在这一切之上，我们为今晚来这里敬拜你的每一个朝圣者们而感谢你，他们与我们同是这世界的客旅，说我们怀着虔诚敬拜的心聚集在一起，相信你会与我们见面，不会不祝福我们，但会赐给我们哪怕是我们最小的心愿。你看到这些人为属灵的情况而举起了手，神呢，今晚挪去一切的惧怕和怀疑，让圣灵居首位。 神啊，我们为那些身体状况不好的人祷告，他们不能享受生活，魔鬼对他们行了恶事，使他们生病。今晚让他们知道，因主耶稣的鞭伤，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得了医治。愿我们今晚有勇气，凭信心来爬到神的同在中，因为神真的是我们的父亲，信心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从神而生。所以愿我们凭着母亲这信心进入父神的同在，他赐下了应许，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因为他教我们祷告，要救我们脱离凶恶。主要祝福这些到访的传道人，基督徒商人会的聚会就要开始了，我们为了聚会祷告，愿许多的灵魂得救，愿今晚我们离开的时候能像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那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当我们读你的话时，求你祝福他，你的话是灯，是光，能照亮从地上直到荣耀的路。主啊，愿我们今晚在那个阶梯上能再爬高一些，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彼此交通。父，从现在起就来到我们中间吧，把永生神的道赐给每一颗饥渴的心。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你们想要记录主题的，那或者想跟我们一起读经的，那请你们翻到圣经，那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从约翰福音一章来读一部分神的道。那现在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开始来读。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那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那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那次日对不起，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呢，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呢，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愿神把他的祝福加在我们所读的他的道上。那带着深深的兴趣，那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这个小的主题。那如果我能称它是主题的话，那今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坐在书桌边读经，那这段经文打动了我。我想用两个词儿作为从这段经文得到的讲题，就是信服然后关心，信服然后关心。那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其离道反教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昨天晚上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自以为是，那这个题目就是说，人们因为自己有了某样的东西，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昨天晚上我解释了自以为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没有权威的情况下擅自冒险。今天太多的人是自以为是了。哦，他们说，哦，我们做了这个，我加入了教会，我受的是浸水礼，啊，我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是没有用的。你不能自以为是，你必须确定你是，明白？你必须确实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今天，那我觉得，那面对，那今天我们国家的会员基督徒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是你知道吗？根据去年的一个统计，那除了一家神学院刚刚跟去年持平，那其他所有的神学院、神学校或者是圣经学校都完不成招生计划。过去当年轻人感到神在他的生命中呼召他去事工场上，那或要接受训练等等时，他们就排着队报名上神学院。但现在你劝他们去，他们都不去了，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全心的相信，没有任何的偏见，那希望我没有说错什么，但是我相信这是因为人们不再感兴趣了，那么缺乏足够的关心，人们对制造原子弹太关心了，对谁第一个上月球太关心了。我不关心上月球，我想要上天国，那才是我要去的地方。那你知道他们总是嚷着说，啊，我们第一个把人送进了太空，俄国不断的对我们嚷着说，我们把人送进了太空，看我们2000年前就有人去太空了，是的，我们不是，他们太落后了，他们比我们落后了2000年，很久以前，2000年前我们就有一个人去了太空了，他从坟墓里复活去了太空，无所不在，绝对是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他要把我们接到他所说的地方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要去预备地方去，在遥远的天边，那我不知道他能回来接我们。 那这是关键。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哦，我爱这个，这样我知道在某个磐石上有我的一个家，在高高的山顶上，就像诗人所说的。那这种的离道反教是因为缺乏对基督身体的关心，那我想可能是没有把正确的东西传递给他们。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本来可以响应神在他们生命中呼召的年轻学生，他们看到的却都是失败，看到的都是这个时代失败的程序和计划。基督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我们人创造的体系。基督的计划并没有失败，而是人的体系失败了。基督有一个计划是我们必须要进入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一小段经文，那和我要指给你们看的东西上讲很久，但是那为了快点，那让我们现在回去，从以赛亚书开始，从被称为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约翰开始，这是在他出生前712年的事了。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当时的祭司，是耶和华殿中的传道人，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都是年岁很大的人。圣灵临到撒加利亚，祝福了他，告诉他关于他要得一个儿子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个。但这一定是件奇怪的事，当那个应许的儿子出生时，这对老夫妇心里一定很有感触。那他都不能说话，那在他根据神的道给孩子起名字之前，他一直是个哑巴。瞧，神的道是如此的完美，所以一点一划也不能够废去，不能废去，都要成就。耶稣要来，要来接一个没有瑕疵和皱纹的教会。神话语的一个字儿，一笔一划都不能够废去。耶稣来的时候，教会一定会长成那样的。他们在等着我们。那注意，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那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知道他们活不到看见他们的儿子，就是神所存留的那个儿子长大了，但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因为是圣灵做了那个应许。他们知道神会看顾他们的儿子。根据历史，那在约翰大约九岁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那约翰，那这些人太奇怪了。那看起来，既然约翰出生在祭司的家，那作为一个虔诚的人，也知道他的生命里有个呼召，他本该直接去到学校，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祭司的，那才符合正常的思维。当一个男孩在生命中得到神的呼召，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跑到某个神学院里，瞧，跑到学校之类的地方，那只等到拿了学位等等，那才出来讲道。那然而约翰行的却正好相反，他没有上他父亲毕业的那所学校，他知道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呼召，他知道他是要宣告，要把弥赛亚介绍给世人，因为他是在弥赛亚之前来到的，那这一点是没有错的。所以那相反，他知道如果他去学校告诉他们，那你们许多人不明白我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那他就是在这所神学校里边念的神学，那你们知道我母亲她是个女的艺人，那你们也知道我是谁， 啊，所以主教、大主教等等，那我来这儿是要从你们这里学习，那到底弥赛亚是什么玩意儿的？因为我必须得知道他长什么样，那我得确定才行，因为他会是一个人，所以我得知道他长什么样，这样我才能真正把他介绍给世界。那是一个重要的职责。我的弟兄，你们知道我们有同样的职责吗？是的，把弥赛亚真实的介绍给世人。那约翰知道，如果他去到学校，每个人对此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的，那只会引起混乱。所以约翰在九岁时就去了旷野，单独与神在一起，那这样他就不会犯错误。他想要知道这位弥赛亚是谁，怎样才能找到的，他会是什么样，以便把他介绍给世人。我们看到约翰不是去争取各种的学位，跟随他父亲的足迹，像他父亲那样一路成为祭司，相反他尽可能的远离学校，直接去了旷野，去单独与神同在。我一点也不反对学校，我丝毫不反对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当你在学校里得到了学位，你还是要去旷野之类的地方来寻求神的旨意。是的，那是真的。那约翰担负着这伟大的职责，直接去了旷野，在那里从九岁一直住到了三十岁。你只要注意他说话的方式，就知道他是一个旷野里的人。说你们毒蛇的种类，行，他在旷野里边经常看到毒蛇，行，他说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了，瞧，他是旷野的人，看到吗？他讲道时就像他生活在旷野时一样。那他打的比喻都是他在旷野里学来的。那为什么约翰这么有把握呢？你注意了没有，他没有说也许这是，他说看呢，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有把握呢？那现在让我们读另外一节经文，我把第26节写在了这儿。那我想看看我们从26节能看到什么。那约翰回答他们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行，约翰认识，约翰怎么如此有把握？那位弥赛亚就站在那一群人中间的什么地方呢？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他是那要用圣灵来为你们施洗的。行，他认识的，为什么？因为时候到了，弟兄们，时候到了。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加入教会，或依靠某种的行为，或某种感觉之类的东西，而是要确定你是对的。那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了。那有的人认为说那是学历，有的人认为那是学信条，那有的人认为那是某些奇怪的感觉，有的人认为那是各种的东西。我并不是反对那些东西，那都没有问题，但那些不是我现在所讲的。你可以拥有那些，但却没有真实的东西，明白吗？这就是我们想要说的，我们必须确定，因为时候到了，是圣灵真正要倾倒出来的时候了。神应许过在末世他要将圣灵浇灌下来。那有许多人说，如果你颤抖闭上眼睛做各种的事，那有感觉。朋友们，你是得到了灵没错，但要是你的生活跟你所承认的不符合，那你得到的那个灵就是个错误的灵。行，这是真的。像你必须确定圣灵带来的一定是圣洁的生活，没错。 如果你心里的愿望，如果你必须不断的强迫自己去做正确的事，然而心里却老是向往着属世的事情，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行，在你里面的圣灵不会向往属世的事情的，他只会向往神。如果你对上教会都感到很难，当教会开门的时候，你得强迫自己去教会，那个灵一定有问题的，那灵要使你远离神。每当教会的门打开，团契开始的时候，神的灵会驱使着你直接去了教会的，真的先生。所以你要对此很确定，时候到了。那约翰他知道时候到了，所以他说，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什么地方，是你们不认识的，那是约翰也不认识的，否则他就会说他在这里或他在那里，他站在那边的那个是他。但如果约翰上过学校，他可能会指出50个人来，但你瞧，约翰上的是不同的学校，约翰到了神的面前，神亲自将自己准确的道启示给了约翰，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等着看弥赛亚的迹象，他想看弥赛亚在哪儿。神应许过我会把那位弥赛亚指给你看。如果你要这方面的经文，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圣经上的迹象，第33节，我们来读一下33节。现在注意，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来施洗的。瞧，神要约翰没有一点混乱。神说，约翰，我要给你一个迹象，当你看见的迹象在谁身上，就证明谁是弥赛亚。约翰说他就站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还不认识他，但当他一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耶稣身上，那除了约翰没有别人看见。想一想，圣灵以一只鸽子的样式降下来落在耶稣的身上，除了约翰没有别人看见，因为那应许是给约翰的。现在如果这里有个不信的，不相信圣灵洗的人啊，你说我根本不相信那回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你说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我看不出那是对的，你当然不会明白的，不会的先生。但信的人，这是给信徒的，那些内心渴望见到神的人就能见到。那没有，那些跟保罗在一起的人并没有看见那道大光悬挂在保罗头上，他们没有看见那光，但是对于保罗来说，那光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他把保罗的眼睛，他太亮了，把一个站着注视他的人的眼睛都照瞎了，而旁边的人居然连看都没有看见那光。所以你看，他是给那些相信并预备接受的人的。那三个博士，东方的博士跟着那颗星星走了2年，跨过了底格里斯河，穿过平原，他们跟着那颗星从遥远的印度经过阿拉伯，最后到了耶路撒冷，这颗星越过了所有的天文台，但没有一个天文台记载过这颗星，他没有看到，但是这三个人看见了。我相信今晚圣灵就在这里，圣灵在这里是给那些预定要接受要相信并等待他的人们。圣灵在这里要纠正每一个人灵里的问题，圣灵在这里要医治这里的每一个病人，圣灵在这里，但是你必须来进入圣灵的气氛，怀着接受他的态度，你不要因着感情的冲动而来，你必须在相信神应许的基础上前来，这就行了，这样就能成事。约翰等待着看到了迹象，然后他就能宣告他了，他这么做了。那第二天约翰又看见了基督，他说，看了神的羔羊，他很肯定，他知道那就是弥赛亚， 人们问，你怎么知道？他说呢，在旷野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和火施洗的。当时有约翰的两个门徒站在那儿，他们跟随耶稣去了。那两个门徒就是腓力和安德烈，他们到了耶稣跟前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我们想知道你住在哪儿。那我们一直听那位站在河边的先知讲道，六个月来他一直告诉我们有一位弥赛亚要来，那说他能认得出来。我们知道那位先知是一个异人，我们也相信他是先知，那他是一位被证实了的先知，我们知道他是。他说你是弥赛亚，那现在我们想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耶稣说，那你们来看吧。那他们就去到那儿，那天晚上他们就跟耶稣住在一块儿，因为当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分了。那你注意到没有，他们那天晚上跟耶稣住在一块儿。第二天早上，安德烈已经完全的信服了，一直要去找他的哥哥了。行，那我认为一个教会要想有这样的关心并回到人们当中，那只有这一条路，就是你一直要待在神的面前，直到你确定这计划是对的，是出于神的，而不是人的幻觉或感情的冲动或心理学或什么造出来的东西。那绝对是神应许在末世要浇灌下来的圣灵的血，这也是神学院在衰退的原因。他们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但不知怎么的，就是他们总是向你承诺你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他们总是承诺，继续的承诺承诺承诺，但你却永远也得不到。然而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这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的，这不仅是给其他时代的一群人，也是给今天的。多远？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并给他们证实他们是谁。那安德烈变得非常非常的关心了，因为他与耶稣待了一个通宵，他信服了。当他信服了耶稣就是基督时，他就开始关心其他的人了。那我相信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每一个男孩女孩，只要他一直待在神的面前，直到他确认了那是对的，是圣灵，那么你心里的负担会沉重到你无法忍受，任凭人们在向这样罪恶和羞辱死去。他会搅动你的心，让你走上街头。任何一个基督徒，当他看到人们将自己完全出卖给了罪，饮酒、赌博、骂人、发誓、抽烟，他都会这么做的。你看到前面每辆车里女人的手中都夹着一根香烟，每个人都剪着现在流行的脑积水的发型，还有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这些人很多还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朋友，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那既然我讲到了这儿，就像这国家的第一夫人，你知道耶洗别也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吗？是的。但以利亚点名责备他，他恨以利亚，但以利亚说出了他是哪一类的人。实际上以利亚是耶洗别的牧师，尽管他不承认，但以利亚的确是，是的。以利亚告诉了他，我们看到各种的罪，看到这世界的各种现状，这会让任何人的心都碎了的。看看小孩子们，我妻子今早告诉我，那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小教会，那威廉斯弟兄带我们去的。我妻子说，比尔，那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呢。街上走过了一些女孩子，顶多不过12岁吧，每个手里都夹着香烟，而那些从学校出来的男孩子们还是用胳膊搂着那些女孩们，错误的地方，孩子。后警察应该管管这些事儿，这是腐败。为什么那些可怜的孩子，那些女孩子会怎么样呢？ 跑到那些下流酒吧等等的地方喝酒赌博，跟那些男孩子们鬼混，而都不过是12岁到14岁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一样的坏，肯定是的，但他们全都属于教会。昨天在这个教会外面，我妻子说她看到一群可爱的小孩子，只有8-9岁大，全都进来到圣坛前祷告，然后就拿起抹布擦座位，让晚上会众能进来，这有多甘甜的，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还有一根枝条存留的，神会把在各处存留的人呼召到一起的。这里信服然后关心，但安德烈完全信服了，那是弥赛亚之后，立即就开始关心他的哥哥了。他怎么信服的？他整夜与耶稣在一起。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连跟他5分钟都待不上。呵呵，我们要回家啊，某某电视节目就要快开始了，我们一定要赶上看那个电视剧，那我不能再耽搁了，就是这样。那这么久我一直没有漏掉一集，你知道那是连续剧，所以我不能呵呵，是的，我告诉你啊，我必须得做这做那，我不能做这个做那个，没有时间。哦，弟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明白吗？但问题是，然后那种的关心就失去了，过不多久你所有的关心就全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到时你就什么都不关心了，而只关心自己了。是的，我们今天太关心怎么增加教会的人数了，我们想看我们五旬节派的人数能不能比浸信会的更多，浸信会想要比卫理会的多，这样他们不断的喊着说自己的人数一直以来越来越多，但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除了街上那些乌合之众，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带进教会的本应是圣洁成圣，准备服侍，难怪罪人糟糕极了。行，那人们甚至我们五旬节派的自以为他们是基督徒，却在世界里游逛玩弄，看电影，参加舞会，跳舞，女人剪头发，穿不道德的衣服，你说他们没有做那些事儿？到基督徒商人会的早餐会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这么做的，找个星期六上午到附近五旬节派教会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这么做的。女人们穿着那些紧绷绷的衣服，行为下流等等类似的事，这耻辱，你们知道是这样的。我你说你不应该这么说，求神怜悯，愿神给我们有一些足够胆量的人去说这些的东西，这是圣经，这些事应该被说出来。是的，男人，假若一个男人容许他的妻子做那种事，对这种男人我实在是没法尊重的。他作为一个基督徒难道不应该管好自己的家，使之井然有序吗？简直是耻辱。我们应该回到圣洁当中，回到队伍里，回到神那里。但是呢，当你看到世人看到教会变成这样，我们五旬节派教会自称如何如何，世人说他们并没有得到啊，你说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这的绝对没错，这些话绝对没错。你知道我们总想跟世人去攀比，我们总想胜过他们，就像那天晚上我说过的，你想跑到他们的地盘上去迎合他们，你应该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才是。行，我们不想得到他们所拥有的，因为我们拥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除非他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里做主的器皿，拥有基督。基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但那条教会没有做到，他们告诉你应该高举基督，就像歌里所唱的，活出一个基督徒所该活出的样式。但相反，我们却开始我们所做的事，恰恰证明了我们没有得到。行，所以就像我那天晚上说的，你只是自以为是基督徒，不要那么做，回头，不要选择代替品，那是死路一条。记住，当你死了，你的魂离开你，那个魂永远也不会改变了。不会的，先生，死亡不会改变你的魂的，只是改变魂的居所，但还是同一个魂。所以如果他没有重生，成为神永恒的灵的一部分，他有一个开始，而有开始的东西就有结束，这是神是唯一永恒的原因。如果你没有重生，在你里面拥有永生，希腊文 Zoe 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那你就要灭亡了。但当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再也不会灭亡了，就像神不会灭亡一样。是的，因为你成了神的儿女，神的后裔，拥有永恒的生命。哦，这才是教会所需要的。当神在你里边，他通过你活出了自己来，明白吗？我们知道这才是基督徒的含义，这样你就关心你的弟兄了。如果在基督里的灵他如此的关心，以致他从天而降，放弃了天上来到地上， 降生在一个马槽里，跟一群哞哞叫的牛在一起，身上连盖的衣服都没有，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死后埋葬的地方都没有，被人鞭打的体无完肤，这真是何等的关心。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有这些事儿，如果我们说他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怎么可能不彼此关心？怎么可能不关心教会呢？人们经常告诉我，那不久前有人说，伯兰弟兄，不要老挑教会的毛病了，你不要老说那些话了，那不是你该说的。我说，那么该谁来说呢？是的，没错，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就是告诉人们真理，因为你要交账的。这里只是短暂的停留，那边的才是永恒的。让我们坚持真理，说出真理，忠实于真理。真的是关心，在你能关心之前，你首先要信服你是对的。当你信服神是对的，而神也在你里面，神为你成就了极大的事，这时你就确定了。当你看见你的弟兄错了，你就告诉他这事，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有问题了，那这是真理。那如果你看见教会有错误，那不管，那你爱教会，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不只是应该，而是一定。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的话，我们一定会去做的。这爱驱使我们，使我们必须做出符合基督徒身份的事。是一旦安德烈信服了那是弥赛亚，他做了什么？毫无疑问，那天晚上他与他的同伴坐在聚会中，基督坐在那儿，那毫无疑问，耶稣回到圣经中开始给他们讲解。那安德烈是一个学者，那因为他的父亲是个，那他有彼得，那他父亲是个法利赛人，那他是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人，那所以他知道弥赛亚会是什么样子。当他看到这弥赛亚做着弥赛亚所该做的事，看到他生活的方式等等，他就信服这就是弥赛亚。现在当你看到神抓住了你，改变了你的生命，使你从那不该是的样子变成了你应该是的样子，你也准备好把这个告诉别人，那你就是信服了。但问题是我们超前了，我们老是想要找捷径，我们想，哦，我们待不了那么长时间，啊，不行，别跟我们讲什么十天或通宵的聚会，啊，不行，我们想要走上前去跟牧师握手，或把名字记在教会的名册上，会有点什么感觉，那我们就得到了。那马上那一个晚上去酒吧，再一个晚上又去传福音，瞧看了吗？好，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就是对这些事儿都乱套了。瞧，在这些事儿上，一个人得证明自己。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到的情形，我欣赏原来那位宣道进行会的老传道人，我上了讲台，我看过他是怎么讲道的。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那刚信主半年或一年，他叫我过去说，那我想要你明天讲道，那或者星期三晚上讲道。那于是我走上了讲台，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像个传道人，自以为讲得还不错。散会后，那些老妈妈拍着我的肩膀说，哦，比利弟兄讲得太好了。那你们知道那些老妈妈在我周围哭着说，哦，神会让你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我想，哦，我希望神这样做。我以为自己做得很不错。我走到戴维斯老博士那里，他坐在那儿脸耷拉着，我说，博士，我讲得怎么样？他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差劲的讲道。呵呵，我用尽了所有的感情，该做的都做了，又挥手又干什么的。那你知道，就像传道人那样，我想所有的我都做了，我曾看过他是怎么做的。他说，从没有听过这么差。我说，戴维斯弟兄，他说，我一生中没有听过这么差劲的。说，年轻人，我想让你明天下午两点钟到办公室来见我。那我想，那所以下午两点，你知道我垂头丧气的到了他那儿。我说，戴维斯博士，下午好。他说，你好，别得坐下吧。我说，好的，先生。他说，我想我伤你的感情了吧。我说，只是给踩了，没什么的。我说，我做错了什么的。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个小故事。他说，你知道，那在当传道人以前，我是个律师。我说，是的，先生，我听说过。他说，贝利，有一段时间我研究法律，我研究它就像你研究圣经，或者说就像你研究讲道那样。他说，当我宣誓坐在律师席上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律师了。有一次我上去辩护一件离婚案，那是我的第一个案子。我学着其他律师的样子拍打桌子，喊着尊敬的法官大人，边哭边从脸上抹去眼泪。那这个可怜的女人呢，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他说，过了一会儿，在那边的控方老律师，他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哭着敲打桌子，像律师一样做着这一切。控方坐在那儿，另外的律师坐在另外一边，那这个南方的律师坐在那儿，那他直接的说，法官大人，你的法庭还要容忍多少这种荒唐的东西？他说，我输了那场官司，我丢尽了脸。 他说那时我学会了一些东西，你明白？我请教过那个法官，他说那还有那位律师，他是我的朋友，他来对我说罗伊，我是故意那么做的。你瞧你只是感情用事，你哭喊了摇头我拍桌子，我说我做的跟其他律师一样啊。他说但是你没有引用一句法律条文，感情并不能够帮你打赢官司，是要靠法律的条文，你必须知道法律是怎么说的。你也是一样，他说比利，你摇头哭喊跳上跳下，但是你没有从圣经里传讲一句神的道，你用尽了各种的感情，但关键是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才行，绝对没错，必须是道，绝对是道。当他们看到神的道成了肉身在耶稣基督里，安德烈就彻底的信服了，然后他就关心起他的哥哥了，他立刻就去了。那你注意到没有，他从来没有说西门过来，那我想让你过来跟我一起坐在聚会中，也许我们可以鉴别一下诸灵，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他从来没有那么说，他说的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他对此没有一点含糊，我们找到了弥赛亚，来见他吧。他完全信服了。摩西也是一样，当他认为要在埃及接管并杀了一个埃及人时，他就变得不关心了。那他没有，他不再管这事儿了。如果神要与他同在，那为什么神不帮他呢？于是他跑了，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并从他生了一个孩子格顺。那他们定居下来了，他即将从米甸的祭司叶提罗那里继承一大群的羊，那一切都很舒适。他跟他妻子生活在一起，那有了一个小家，那你知道他生活得很好，有份好的工作，那他就要继承岳父的产业了，一切都不错。他开始变得漠不关心了，他再也感受不到督工的鞭打了，他不再关心他那些在埃及的弟兄们了，那些可怜的接生婆，那些女人一生孩子，他们就打碎那些孩子的头，把他们扔给鳄鱼来吃，那埃及人在那里强迫他们去做牛做马，来奴役他们，辖制他们。摩西对这个变得不关心了，他的房屋贷款已经付清了，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供房子，那是很好的，应该的，那是对的，但还有一件事应该比这个更重要的，神是第一位的，教会的状况，这个教会里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要确保事情正确的运行，你要尽力带领大街小巷篱笆边的每一个人，女人男孩女孩来到教会。摩西松懈下来了，随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愿意那么做随他们好了。瞧他跟神没有一个个人的经历，于是有一天在那沙漠的深处，一个胡子拉碴的老牧羊人手里拿着一根杖，翻过一座小山的面对面的见到了神。耶和华神在燃烧的荆棘丛中，神大大的吸引了他的注意，结果他走上前来脱掉了鞋子，他听见了神的声音，他信服那就是自由拥有永不失败的神，是亚伯拉罕以赛雅各的神，仍然是同样的神。当摩西发现神不是一堆的教条，神不是一堆的教义，而是真实活泼永生的神时，他的心火热了起来。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了，他知道拯救以色列人是神的心意，而他就是被神呼召来做这工作的。哦，神啊，给我们像这样的传道人，弟兄们，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吗弟兄？是的，而不是跑到其他的什么地方。那是摩西所有神学院的经验都消失了。瞧他本来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他可以教导他们了，但是这根本不管用，他必须亲身经历神，面对面的遇见神，跟他对话，而且对话之后立刻就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于是他就立刻关心起他被奴役的弟兄们了。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只要面对面的见到了神，他怎么可能看见那些在街上在罪里狂欢的人却还走开无动于衷呢？那简直要你的命。前不久我对我妻子和一些弟兄们说，我说我得了精神病了吗？我是个疯子吗？为什么我总是谴责人们？为什么我总是这么说呢？我进食，我说你进食祷告远离这些东西，但我越进食罪恶越丑陋， 瞧情况越来越坏，说实话你连门都不能出了。有一天我妻子想我与她一起去一家商店，我刚到了门口，一个女人走过来，那我知道那个女人上的是哪个教会，哦，真是太可怕了，我几乎都快喊起来说走开大坏蛋，我一定听话了。我看到那个女人头发像个大鸟窝，眼睛周围涂成蓝色和绿色，走路的样子像这样一扭一扭的，穿着衣服就像一根用皮包了紧紧的香肠，哦，太可怕了，真的。我最近在洛杉矶参加全非商人会的早餐会，我站在那里等候阿根布莱特弟兄，一个女人走进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人，我想，哦，那可怜的女人，她一定是得了什么怪病。那我想我就要走开，我想，啊，不，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要跟她谈谈。那我见过得癌症的，我见过得大麻风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他的眼睛下面都是绿色的。我向他走过去，那人不会是那种样子的，除非是死人或得了什么溃烂之类的病。所以我就走过去，我想，那你知道我本来打算走过去跟他说对不起姐妹，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的事工是为病人祷告，但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为你祷告呢。那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又走过来另外一个女人，今儿又来了一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那这里有道很滑稽的颜色，你们知道上面是蓝色的，下面是绿色的，那看上去滑稽透了。那坦白的说，他们的头有那么大，那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打扮，那我自己都觉得羞耻，后来真是丢人，绝对是的。那穿那么小的衣服，那你知道就是他们叫做什么休闲裤的，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在耶和华眼里是憎恶的，哦，这些事在神面前都是发臭的。但你看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人类就要去到地狱里受折磨了，你的心怎么可能看到这些事却漠不关心呢？你怎么可能不做点什么呢？只要我还有声音可以呼喊，我就要呼喊，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对错就摆在面前，但我站在神面前时，我想要站在正确的一方，我要站立得住，是的。当摩西真正看到神是神时，他信服了，他开始关心他们。雅各有一天晚上他离开拉班以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有种渴望要回到他的故乡。我们看到他很害怕，那他很害怕，他怕见他的哥哥，所以他在过约旦河之前开始认真起来，他整夜的祷告，与神摔跤，摔了一夜。他说不容你去，我喜欢这点，紧紧的抓住神，是的，整夜与神在一起。安德烈也是那么做的，整夜跟神在一起。雅各与天使摔了一夜的跤，最后天使说天快亮了，我要走了。雅各说我就不让你去，我要我的里面变得不一样，我要某样东西进到我里边来改变我。那注意，当神给了雅各所求的祝福之后，他马上就准备好过河去见他的哥哥了。行，为什么？他摔了一夜的跤，他跟神待了一整夜，与神摔跤。如果这时候他只是说嘿，让我一人待着，我累了，祝福就永远也临不到他了，明白？他就永远也去不到那儿。瞧，但他待了一整夜，他整夜与神摔跤，然后他才预备好了在第二天上午去见他的哥哥。那一次小大卫，瞧，首先你必须信服了，接下来你信服之后你才会关心的。那雅各知道，那在我讲到大卫之前，雅各知道神使他与哥哥分开，神把他送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神也一直与他同在，神祝福了他，给了他那么多，并应许说会看顾他，使得生养众多。如果他要回到本乡的话，雅各知道只要他能接触到那位神，他就会变得关心的。那他也这么做了，是的。那有一天大卫拿这些他父亲做的无花果饼和葡萄饼上去，那耶西让大卫送去，那他是个小孩子，他的哥哥们跟着以色列军队在前线打仗，那非利士人逼着他们后退，让他们在山的一边，非利士人站着山的另一边，那小大卫穿着放羊的小衣服， 那兜里或者什么地方敲着弹弓，他走上去听见敌阵中有一个巨人在咆哮，那挑战永生神的军队，哼，这可让大卫受不了了。行，那大卫走到扫罗那儿，他告诉扫罗，当那个巨人说的话一传开，大卫就要上去挑战的。他走到扫罗跟前，扫罗说，哼哼，你还是个孩子，是个面色红光的孩子，那他的个子有你几倍大，而且他自幼就是个战士，你怎么可能跟像他那样的人打仗呢？那注意，大卫首先信服了， Amen， 他信服了，然后他关心他的哥哥们，如果他们太胆小不敢去那巨人应战，他就要去，阿们，这就是了，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其他人不敢做，就让我们去做吧，阿们。那个，如果必须单独的站出来就站出来，呼喊对与错就在那儿，在那里说出来，说出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站在神的道上宣告他是对的，持守住的。哦吼，何等的时刻，大卫信服神，他知道神是真实的。扫罗可能说了这样的话，说孩子，我佩服你的勇气，但你不是那个人的对手。然后他们看的是外表，但大卫信服了。他说听着，有一天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一只狮子来了，叼了一只羊羔跑了，你仆人就去追的，我用弹弓把他打倒了，他朝我扑来，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杀了。他说又一天，其他的动物，一只熊来叼走一只羊，我就杀了那熊，我信服神，既然能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掌，他岂不更能救我脱离那边那个夸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手吗？是的先生，他岂不更能这么做吗？我信服是那样的，我的弟兄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应战，是的，但我担心的是永生神的军队，我担心的是看到他们在这些挑战面前退缩了。 Amen，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好的，是的先生，我担心的是他们在神的事上退缩了，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我担心的是他们后退，说教会不需要圣洁，也没有圣灵使人成圣这回事的。我担心的是那些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们说怎么了，怎么回事，我们关心，如果他们害怕那样去做，我们却有做过的经历，我们遇到过魔鬼，是的，神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战胜魔鬼，能将圣灵的血浇灌在我们里面，能杀死那未受割礼试图挑战永生神军队的魔鬼。阿们。大卫关心，为什么？因为他信服神就是神，他信服那能带领他用弹弓击杀狮子的神，也能带领他制服那夸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朋友们，你明白这点了吗？一个能用圣灵充满人的神，难道不能医治一个男人或女人吗？那些疾病想挑战基督徒，呵呵，他当然能了，这位能挑战魔鬼，将他从我生命中驱逐出去，并把基督放在我里面的神，他难道不能对一个渴慕想要认识神的人做同样的事吗？当然能了。能把对世界的欲望从你里面除去的神，难道他不能除去另外一个人对世界的欲望吗？当然能了，叫关键是你要信服，你这么做之后就会关心这些事儿。在士师记里我们看到第三位士师，那你们很多人从来没有读过的，他的名字叫山家，那在我的四个福圣经里只有一页纸的底部有一节经文提到他，那山家是个以色列人，那在士师记，在士师的时代，非利士人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去种庄稼，那非利士人做什么呢？他们列队前来抢了以色列人忙了整个夏天的庄稼就走了。有一天小个子山家站在那儿，所有的麦子都养好整理好收到了仓里，那他可怜的妻子衣服都有点破了，那你知道他的孩子也都面黄肌瘦，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因为去年的粮食全都让非利士人抢走了，他们只得靠捡麦穗充饥，找到什么就吃什么，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就在山家把过冬的东西预备好了时，他听见了嘈杂声，他往窗外一看，来了什么？来了600个非利士人， 全都带着盔甲，手持长矛，腰挂利剑，头盔都是用一英寸厚的黄铜做的，身上穿着人们说的那种金属制的锁子甲。那他们通通通迈着正步走了过来，来干什么？把他所有的拿走。对，知道吗？山家，那我可以想象，他回头看看他的一家，再看看那些非利士人，然后再抬头望天，他想，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是在神的约里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父亲的神也就是我的神，我受了割礼，我不是个战士，我对剑一窍不通，但我关心我的家庭。神呢、啊、我信服你是神，哈利路亚。谁的？他并没有喊叫说，嘿，菲利士先生们，那等我获得艺术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那我就知道该怎么格斗了。不，他没有时间那么做，他只知道他是神，就是这样。他说，我知道他是神，我信服他是神，我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我知道我在神的约中，我知道我受了割礼。哦天哪，今天我们受了比那时候更大的割礼，我们受了圣灵的割礼，整个世界都从我们的心中被剪除了。你在与神的约中吗？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被圣灵充满了吗？你受了圣灵的割礼了吗？那么弟兄，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属于你的了。阿们。神有恩典能使你们女人的头发长长，神有恩典能使你们男人确保他们这么做，神有恩典使这一切的事成就，有恩典使你的疾病得医治。是的，因为他是神。若他不是神，那我们在这玩什么呢？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就成了鸣锣响的拔，成了狮子喂了盐一样。的确是的，我们是五旬节的信徒，不是吗？那下一步，既然我们是五旬节的信徒，那就让我们是五旬节的。如果这信息是正确的，就投身进去；如果不正确，就离开了，去寻找正确的东西。亲爱的，如果神是神，就侍奉他。但你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让我们来侍奉神，信服神，然后你就会关心的。那时教会就会真正的成长，因为你会出去尽全力把每个人都带进来的。那如果你只是漫不经心的说，讲那是传道人的事，那不光是传道人的事，那是每一个人的事。是的，每个重生基督徒的心里都有同样的圣灵。传道人可能有恩赐，但那只是圣灵的一种恩赐而已，并不是圣灵本身，是圣灵的一种恩赐。传道人是被呼召的，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等等，那么领受了圣灵，然后借着圣灵的这个恩赐做那些事儿。但神的儿女并不分大小，他们都是神的儿女，绝对是的。你正确的位置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并拥有一切的能力。你说，伯拉尼说，我是教会里最小的，我是个小人物。但记住，他升上高天的时候，瞧，你与他一同升了上去。你在那个身体里，你现在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即使你是基督脚底的皮，每一个魔鬼也都在你的脚下，是不是？绝对是的。教会头在哪里，身体与头在一起。既然我们死了，埋葬了，埋葬在基督里了，那我们就在他的复活里与他一同起来，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一切地狱的火都在我们之下。 Amen。 是的，不管你是多么小，每一个魔鬼都在你之下。为什么？因为我们伟大的征服者已经战胜了一切的罪，所有的一切的疾病，甚至死亡本身。是的，我们在基督里得胜有余了。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与他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仰望他，因为他看过我们，是我们的父。是的，就是这样。是的，山家受够了，他说，我信服他是神，我关心我的家庭。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拿起那根赶牛的棍子，跳到路中间，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你知道什么是赶牛的棍子吗？就是一根棍儿，我估计大概有6-7英尺长，也许还没有那么长，两头用黄铜或铁的什么包了一下。有时候他们犁田的时候，当犁头给卡住了，他们就用棍子像这样打一下牛，说快点快走，往前走。那就是这样。那山家手里拿着棍子，身上只穿着工作服，那是农民的衣服。而这些非利士人却顶盔贯甲，手握长矛。这小个子犹太人，他不只是把他们赶跑了，是把他们都杀了。阿们。那棍子怎么受得了呢？ 本来这根赶牛的棍子一碰到菲利士人的头盔就会断成50节，但他却像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把他们全部打倒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信服神。阿们。他关心一个只是受了割礼的人，尚且如此为他的家而征战，那一个受了洗礼的永生神的教会更该何等的去征战呢？山家有一根赶牛的棍子，你领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今晚可不能讲4个小时，所以我们还是快点吧。好的，睡了先生。你们知道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吗？有一天他招待客人，那我忘了，就在创世纪的16章或17章，那我猜可能是19章。一天他接待了一帮人，直到他完全信服了他们是谁。他坐在帐幕底下举目观看，他看见了3个人走过来，风尘仆仆，他看着他们，他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了上来，因为这些人看起来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所以他跑到他们面前说，你们愿意停一停到橡树底下坐一会儿休息一下吗？我给你们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那我再拿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瞧这什么，他没有让这机会白白的失去，今晚我们也不要让机会失去，明白吗？要抓住那个机会。那他说，你们就坐在这儿，我马上进去拿水来。那你知道他边洗他们的脚边看着他们，他心里说，我几乎可以确定我是对的。他又到第二个人跟前上下看了看，给他洗了脚，掸掉他衣服上的尘土，然后对萨拉说，快拿一些饼过来。又吩咐仆人说，把我刚杀的那个小牛拿来，弄些牛排来，那我们要拿给这些人吃。他继续洗脚，心里说，我敢肯定，我几乎可以肯定了。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坐在那儿吃着，当他准备好，那他们都吃完了，那他们总是朝所罗马那里看。那过了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位说，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了，前几天神刚刚给他改了名字，亚伯拉罕，萨拉在哪里？不是 SRA， 而是 SARAH， 萨拉，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的？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他怎么知道他有一个妻子，并且他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呢？他怎么知道他妻子的名字从萨莱改成了萨拉，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想，哦，那他一定是了，我在灵里曾见过的，但这个一定是他的。亚伯拉罕说，萨拉在帐篷里。圣经说那人是背对着帐篷的。亚伯拉罕说，萨拉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亚伯拉罕，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已经为此等待了25年，你90岁了，是100岁了，而萨拉也90岁了，我会再到你这里来，你们会得着我所应许给你的那个儿子，我人称在此，我应许给你的。亚伯拉罕心里说，我现在明白这一切了，我明白了。但帐篷里的萨拉不理解，他扑哧一下干笑起来说，我一个老妇人都快100岁了，还能跟我主这种喜事，而且他也老了，我们怎么可能在同房呢？我们做不了那事儿的，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暗自发笑，那个人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这事儿成不了呢？这时亚伯拉罕明白了，亚伯拉罕明白了，萨拉也明白了，他颤抖着走出来说，我没有这么说。那人说，你说了。这时亚伯拉罕信服了，那人就是神，他叫他主，大写的 LRD， 也就是以罗心，这不是个神话，他就是神。他坐在那儿说，我亚伯拉罕彻底信服了，那是神。那人准备下到所罗马去，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他关心他那在所罗马失丧的弟兄。当他看到发生什么事，他马上就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会饶恕那地方吗？那40个，那一直降到10个。瞧，他关心他的弟兄。弟兄，这就是关心。当我们信服了这是神时，我们就会关心我们的弟兄了。如果我们五旬节派的人信服了这是神，我们也会关心我们的弟兄了。是的，但我们行的却像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信服一样。有时候我们为病人祷告，病人还是继续生病， 我们就说、哦、我不知道，那请再为我祷告吧。一次又一次，我们的行为像是没有彻底信服神的持守的应许一样。那弟兄们，神持守他的应许，他绝对是的。如果这不是神的应许，他就不必持守，但只要是他的应许，他就一定会持守，从而显明他是神。神是不会出错的，出错的只有你我。神应许过他在幕后的日子要做什么，他要怎样在末世彰显他自己。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当腓力来到耶稣面前，他看到所发生的事之后，他就跑去找拿但业了。拿但业来了，那当拿但业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彻底的信服了。是的，先生，当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就信服了耶稣是弥赛亚。他说你是神的儿子。那我知道，当耶稣说出井边的妇人那个时候有五个丈夫时，他就彻底的信服了。那女人信服了，她不仅信服了，而且关心了。他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瞧，他彻底的信服了，他相信并知道那是真的。哦，神的怜悯我们，我们应该跟他待在一起，直到我们信服了。是的，要弄清楚是否是对的。当看到他的应许在我们中间实现时，我们就会关心了。只要我们把神的圣经拿过来，说了应许要做某事，然后持守着，直到我们信服了他就是说出这道的神，看到他在道里彰显的自己，使他的道活起来，那这样你就领受了这个应许。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切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行，是的，那必须不能是今天晚上相信，明天就怀疑了。如果你明天就把它扔了，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那是对的还是错的，也可能是给其他人的，是不是给我，我就不知道了。瞧，他就没有住下，而是离开了。鸟来把它叼走了，空中的飞鸟。但如果它超越了你的推理、怀疑或其他的东西，就会结实百倍。关心。那这样，我这里还有几段我想引用的经文。那我想先停下来说一说这个。有一天我在报上看了一幅漫画，那我把这个作为结束。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这幅漫画很突出的，那有个小男孩在礼拜天的早晨穿着整齐，准备去上主日学了。他头发梳了整整齐齐，手里拿着帽子，脸洗得干干净净，吃过的早餐也刷了牙，准备上主日学了。他站在还在睡觉的父母房间门口，敲门说，你们两个谁送我去主日学呢？关心。是的，那问题就是这样。朋友们，关心，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相信对坦佩这座城市的担子都落在你们的肩头上了。我相信神把你们每一个人造成了灯塔，那你们对这座城市的罪的责任都落在了你们这些传道人、教会的成员、这些在世上寄居的客旅的身上。你们相信这一点吗？好的，什么？您不怕？那当然，您不怕相信神的道，神持守他的道。神不是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的神，明白吗？如果他应许了任何一件事，他就一定要实现的。神持守他的道，你相信吗？你不相信他从坟墓里复活了的同一位耶稣，已经以圣灵的样式回来，并且现在就在我们里面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瞧，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瞧，直到锁定的结局，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与你们同在。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世人不相信，你们却是相信的。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那是真的。哦，朋友们，奥秘就在这儿。这是我想你们知道的事。那今晚我很高兴来这里对你们讲道。那你们是这么好的听众，那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格鲁莫弟兄的教会。那我看见，那我想有一段时间你是我们一场聚会上啊，管财务的或者类似的管理的工作，财务秘书之类的。那我一直都想来他的小教会。那时他一再对我说，伯兰弟兄，来跟我们讲道吧。那这里还有另外一群人，也是我很想去看望的，就是附近的印第安人。那离这里不远， 啊，纳瓦霍人或、啊、阿帕奇印第安人，一群宝贵的人们，我记得与他们一起如何聚会的情景。那无论在哪里，我都能够记得跟那些人在这里的那些可爱的聚会。那我仍然持守着我一开始时所传讲的同一个的信息，我还是站在同一条路上。这是神，朋友们，我彻底的信服了，这条圣灵的路是神的，这是真理，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那如果我们，你必须信服，如果没有，你就不会关心的。如果我没有信服，或者没有信服圣灵的这条路是正确的，我现在就还在浸信会里，因为那间浸信会教会的弟兄们也是一群很好的弟兄。是的，先生，那些宣道浸信会的弟兄们都是很好的弟兄。那些人是的，我仍然爱他们，我完全信服了。那教会现在是教会受圣灵洗的时候了，就是基督要进入你里面，借着神迹奇事显明的自己。浸信会也相信这一点，除了天主教之外的大多数教会都相信这一点。那你知道天主教用那种小圆饼代表神，说神在那小圆饼里。若神愿意，哪天晚上我要传讲关于异教与基督教的对比，那就是这个小圆饼代表神的这个事情。那所以我认为所有真正从神的灵生的或身上有神的新教徒都相信伟大的新教福音运动的，他们知道圣灵要临到，但他们不说了，但他来了，他就改变了人的本性。那他们似乎相信这个，那他们想，哦，圣灵是会容忍啊世人的，人们可以继续按他们一贯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你知道，就是上教会争取作为好人尽力而为，朋友，不是那样的。当圣灵进入你里面，他会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的，先生，他使你成为一个新人，他把他自己放到你里面去，你就成了他的傀儡。他生活在你里面做工，在你里面行他自己的旨意。那我先读了旧约，看到神在旧约时代通过那些先知所行的事，然后我再去到新约，读了新约，我发现在旧约里的那位神就是在新约里的同一位神。然后我从新约再接着查考组织起来的早期天主教会，那大约是在公元300年临下大会上，那时主教们决定采用教皇的称呼，罗马教会采纳了教条，而正统的天主教徒却坚信圣经的教导并继续前进。但罗马天主教一直坚持他们的教条，今天他们仍然这么做，所以他们失去了神迹奇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直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出现了，马丁路德和约翰卫斯理先后出现。那我相信他们分别是各自教会时代的使者，也就是我们讲过的，他们分别是费拉铁菲教会时代和图亚特拉教会时代的使者。现在到了老里亚教会时代，所有时代里最让人心酸的就是这个老里亚的教会时代，因为基督被赶到了他教会的外面，他在扣教会的门，想要再进到教会里面去。没错，是的，没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教会时代，基督被赶了出去，他想再进到里面来。哦，弟兄姐妹们，他多想进到他的教会中，他多想在他们中间运行，他多想向世人显明他自己，他只有通过使用你我才能做到这一点。人们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的？那井边的妇人怎么认出他是弥赛亚的？就是当他说出那妇人他有五个丈夫。拿但业怎么会对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呢？因为耶稣对拿但业说，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瞧，他们就是这样认出他的，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是真的。你可以问任何人，查考一下圣经，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瞧，那我走遍这个国家已经很多次了，我不是弥赛亚，我是你们的弟兄。但我想要说的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是在基督里的同样的圣灵使得成为弥赛亚的，就是这个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基督的肉身是一个女人的子宫怀孕的。你们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想使玛利亚成为女神，那你知不知道她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孵卵器呢？她当然不是女神了，她不是天上的女王，她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女人，因为她是洁净的童女，神用圣灵荫蔽了她，借着自己的创造在她里面创造了一个身体。玛利亚里面根本就没有精子，根本没有，绝对没有。所以耶稣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他被创造在人的子宫里，他那洁净神圣的身体根本没有从人类来的任何的精子，是耶和华居住的神圣器皿。 因此耶稣说，不是我做这些事，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自己的事。是的，他说话行事无论是什么，那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明白吗？他的父，这是他向父祷告的原因。他说，有的人问我，既然父就在他里面，那耶稣怎么还向父来祷告呢？我说，既然父在你里面，你怎么还向父祷告呢？瞧，这就是你向圣灵祷告，肯定是的，明白吗？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伟大的耶和华神住在基督里。那我们神在我们里边是有限量的，但是在基督里边是没有限量，但这在他里面的限量，整个教会聚在一起进入了一个身体，明白吗？我们发现了旧约里的神与在新约里的神是同一位神。到尼西亚会议的时候，他仍然是在教会里，我们发现他在这末世是同一位神，同一位圣灵，同样的迹象，同样的启示，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彰显，同样的事。注意听，你们知道我做宣教的工作，我的全球巡回讲道几乎有七次了。那注意，在有些地方人们甚至连左右手都分不清楚，他们连一个英文单词也不会说，他们有的人甚至连当地的方言也没有，没有句子，根本就没有语言，他们只能发出像鸟一样叽叽喳喳的声音，有的发出他们在树林里听到了各种动物的声音，咯咯嘎嘎等等各样的声音，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之类的事儿。但弟兄们，当圣灵一临到他们，他们能做出你们现在在这里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是的，是的，他们做你们在坦佩所做的同样的事儿。绝对是的，我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没有先生，唯有圣灵叫他们那么做，他们做你们所做的同样的事，那是圣灵做的。弟兄，他是在德国的神，他是在瑞士的神，他是在亚利桑那的神，他是在各处的神，他是在房顶上的神，也是在地下室里的神，他是在教会里的神，也是住在你里边的神。阿们。是的先生，我相信他，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主如此说，我相信这本圣经是真理。阿们。你也这么相信吗？这里有病人需要祷告吗？请举手。昨晚我们排了一队小小的祷告队伍，这里。那这次我来这个教会，不是，那你知道我来这儿没有发祷告卡，让你们上来，那可能一次六个七个十个等等，那那样会把我搞得很虚弱，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抬我出去了。我只是来祷告，按手在病人身上，现在让再按手。那当然医治也可以通过另一种形式实现的，那取决于人们。那你明白？取决于神，取决于神想做什么。他是神，我不管是在哪里。那只是简单，那维尔奇弟兄那次蛇咬你的时候并没有意象告诉我什么，不是吗？我只是按手在他身上，就这么多，因为他是神。有天晚上，也许有一天早餐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们几个星期前发生了一件事儿。自从我母亲去世以后，那我开始到一个森林里面去祷告。在冬季里，我只穿上一件保温的内衣裤，进到一个山洞里。那外面的气温是零度，我在那个山洞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地活在神的面前，直到他下来向我说话。是的，先生，我必须百分百的确定，我必须对我所传讲的有把握，因为有那么多的灵魂相信我所讲的，那些灵魂相信我对他们所讲的是真理，是神差派我的，神有责任做他的道的后盾，支持他的道，他一定会这么做的。是的先生，如果他差派了你，他就要证明你是他差派的，绝对是这样。阿们，我相信这一点。你们呢？阿们。我知道的现在就在这里。阿们。有一种东西浇灌了我的全身，我知道今晚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相信吗？阿们。我要改变我的想法，那不是说我要改变我自己的想法，而是神为我改变的。阿们。那这里我看不到一个我认识的人，除了坐在这儿的这位女士。那我相信这位女士就是昨晚为她祷告的那位。那所有的病人请举手。所有不认识我的人，我的意思是所有知道我不了解你的任何情况这样的人请举手。好的，我猜到处都是。好的，神是同样的神。阿们。这是一种挑战，看这里，你们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如果你病了，神知道你病了。如果你得了心脏病，神知道你得了心脏病。如果你犯了罪，神知道你犯了罪。说到神迹，需要全能神的能力下来证明，他就是那位一直以来的同一位神，他仍然是神。如果他能在这所房子里行至少三次这样的事儿，两到三次作为确认，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我看见那挂钟已经指着九点半了， 我知道一个有很多人的祷告队列会让我们在这里待到11点半的。那我知道诺曼的弟兄还得开100多公里的车去图森等等的地方。那明天晚上呢，我还有10场或12场的聚会，也许还要讲15场。那我相信现在，如果你们跟我一同相信，我们现在是在天上。那我要问问，那向你们证明神仍然是神。今晚他就在这所的房子里，就像当年他的肉身里向亚伯拉罕讲话时一样。记住那肉身，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说那是道的形体，传道人们想说那是道的形体，但道的形体怎么能够吃小牛肉呢？不对，先生，道的形体是不吃东西的，那是一个在肉身里的人，但又是神，那是怎么一种迹象呢？耶稣说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就是说神会下到人的肉身中，把自己显明出来，就像他从前做的那样。那是，记住，那是在火降下来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神给的最后的迹象。今天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些人们已经变得像现代的索多玛。是的，耶稣是怎么说的？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罗德的日子怎么样？罗德的日子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瞧，天使降下来，那应该说天使以人的样式降下来。这个人，那他不认识亚伯拉罕，但是说出了亚伯拉罕的事，撒拉的事，还有神将要发生的事，所有的这一切。于是亚伯拉罕信服了这个人就是神，于是开始为他的弟兄们向神求情，对不对？神应许了。那不管你不需要上什么大教堂，也不需要去到什么数千人的大聚会，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果神今晚证明这一点，并辨明你的心，那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说，那注意听，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对不对？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是不是？什么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借着他公义的生命和圣洁的身体以及他纯洁无瑕的宝血，他把这些都白白的给了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借着这个，神用他的祭物使教会得以成圣，这样神就能差派他的圣灵回来继续做耶稣所做的同样的工作。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吗？你相信他神圣的宝血不是从男人来的吗？那我们知道血细胞来自男性，所以这是神独自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他是耶和华神的儿子，神住在他里面，他在十字架上献出了生命的赎价，洗净了相信他的罪人，神把他当作挽回祭为我们献上，用道的水把我们洗净，洁净了我们。现在我们成圣了，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而是靠着他的恩典，使圣灵能继续向教会工作，一直到这个时代，宣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这讲到了三件事，昨日今日和永远，教会的三个阶段。阿们。让神在这三个阶段里都呼召他的儿女，你相信吗？让我们祷告。天父啊，只有你能做这些，但为了让这里的人们知道，主啊，时候就要到了，我们也许活不到明天早晨了，我们不知道那些，但我们一定会与你相会的，我们对这一点很肯定，因为人首先要死去，然后审判要来临，我们总要在什么地方与神会面的。父神呢，我今晚教导过你，仍然是同一位神，主要我相信你会把你自己显明的如此的真实。天父，他们都听过讲道，我相信他们所拥有的一些最好的传道人就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些非常圣洁献身自己的传道人，在全国各地的这些的好教会里边来侍奉神，我相信这一点，他们是我的弟兄。主啊，一天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也接待我，让我进到教会，他们爱我。但是有许多时候我不得不来责备人，说一些事儿。有时我看到他们跟着一些组织或教派跑到了错误的路上，我就责备他们，但他们还是那么甜蜜的爱我。父啊，于是我知道他们是你的仆人，他们也知道我这么做不是出于恶意。主啊，我从来不会那么对待人的。父啊，让这些人知道，只有通过圣洁，通过圣灵的成圣和奉献的生命，才能回到天家的路上。让人们今晚，也许这里有陌生人，也许这里有长老会、卫理公会、天主教会的人群与我们在一起，也许还有不相信的人。那么父啊，我只传讲你的道，那他们有权离开，或者说我的牧师教导跟这不一样，我的神父说的跟这不一样。但主啊，当他们晓得圣经，所有的宗派都知道希伯来书13章8节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主啊，有一天一个小妇人挤过人群，摸到了你的衣裳，你转身来问谁摸了我，人人都否认，但神的大能在你里面，神全备的丰盛在你里面。你转身看着人群，直到找到了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当女的说话的时候，她的血漏就止住了，血漏止住了。你是那同一位神。我今晚祈求神，愿你使这里生病的这些信徒成圣，至少一个，每一排里至少一至一个，至少一至一个或多个，还有后面的、外面的，不管在哪里，主要让那些人没有一点疑惑的知道这个是真理，圣灵是正确的，圣经是正确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为他的荣耀祈求这一祝福，阿们。那这边等候的会众，那我想要你们在心里默祷一会儿，我要你们往这儿看，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神现在就在这个屋子里，神是在灵里。我们都知道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来拜他。什么是真理？基督就是道，道就是真理，灵是指圣灵，道是真理。圣灵抓住道的应许并使之应验，明白吗？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是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是你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这就不是你，而是神应许的道在做事，看到吗？我希望你们明白，小子们，神祝福你们的心。总有一天我们要在这地上举办最后一场聚会，你们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会升上去。你会说，父神呢，伯兰利兄根本不认识我，也许你也不认识我，凡在这房子里的，不管你在哪儿，那只要说父神呢，他一点都不认识我，但让他对我说话，说出我的毛病是什么或类似的话，我就会相信你。我相信你，因为这样我就知道道成了肉身，他跟我一起，借着跟神的接触，圣灵就在这里，让他来做。那位把手像这样放在膝盖上的女士抬起头来说，是的。那就在她点头的时候，她相信了。你正好说了正确的话。一次有个妇人，是叙利腓尼基妇人，她是个外邦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可怜我的女儿吧。对她来说，耶稣并不是大卫之子，因为她是个外邦人，所以耶稣继续向前走，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就跟在后面喊。最后耶稣转身对他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哦，若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听到称我们为狗的话，肯定会上去争吵，但他没有，他知道那是真理。他说，主啊，不错，但孩子们，但是狗也吃了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因这句话，因为你这么说，你得的是高血压还有心脏病，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病就会离开你的，你接受他吗？瞧，那是你的问题，对吧？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妇人，她是个陌生人。这儿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那就在那边有一位穿绿裙子的，如果神不帮助她的话，她就要因着肿瘤而动手术了。 女士，如果我说的对，请举手。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的。他长了个肿瘤，他的心软弱悲伤。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会做这手术，把你的肿瘤除去，而不用人手来动手术了，你就会得着你所求的。你们信了？你们相信吗？在这屋子里的其他人祷告，全心的相信。这有一个妇人做了这祷告，她穿着红格子上衣，她生了病，软弱，她刚刚得了肺炎，是的。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吗，女士？如果你相信，把你的手举得高高的，说我接受医治。坐在他右边的男人背部得了病，先生，你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吗？那就举手说我接受他。你相信吗？你信服了吗？那么就要关心了。坐在后面的那个头发灰白、脖子上周围围着围巾的妇人，双手得了关节炎，她为得医治已经祷告了很久。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就坐在那边的，从这里这往后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关节炎吗？你只要相信，就能得着你所求的。你旁边的那个男人得的是前列腺炎，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能够得医治。先生，你相信吗？你一直在力图使他相信，但是你没办法让他明白，但当神经过他时，已经医治你的前列腺了。现在接受你的医治，神祝福你，你的病结束了，离开了，就是这样。你相信吗？你信服了吗？那么就让我们关心。你们其余的人都关心吗？这里有多少人关心？有罪人在这里吗？你关心你的目的地吗？在我们为病人祷告之前，你关心你的目的地吗？如果你关心你的目的地，但你就在基督的同在中时，为什么不走到讲台这边来接受他呢？到这里来，来吧。任何关心并知道自己没有与神和好的人，我邀请你们今晚来到圣坛前，站在这里接受代祷，里面的或外面的，不管你在哪儿，走到这儿来。神祝福你，女士，这是正确的做法。还有其他人关心自己要往哪里去吗？如果你不确定自己对不对，但你关心这事儿，就过来。你信服那是基督做的吗？你信服吗？那我作为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你信服神应许在末世要成就这些事儿吗？那是神的道。你信服吗？我刚刚看见了有另外的什么事发生了。赞美神，那他们会找出来的。好的，那赞美神，那真奇妙。阿们。你信服了吗？你确实全心的相信吗？在这里，如果有人对自己是否与神和好没有把握的，你愿意站到这里来做一回祷告吗？上来吧。那如果你不能确定你是绝对正确的吗？你们一些女士宣称自己有圣灵，却还剪着短发，难道你要告诉我，在听了这样的讲道之后，你还没有信服圣经说对剪短头发的女人要怎么做吗？啊，穿着举止，你们有的男人还得抽烟胡闹，你们有的女人穿那些的衣服，而神说那是他所憎恶。你说肉体不重要，那为什么神要叫基督的肉身复活呢？若是真的不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呢？肯定的，在复活的时候他要重现出来。是的，你相信这是神的灵，那么他就会责备你。是的，怎么定你的罪呢？犯了这最小的一条就是犯了重条，你很清楚。有人说昨晚我做了一点评论，有人就对我说，巴拉内兄，你能不能不批评那些女人了，不要批评那些男人了，不要那么做了。人们认为你是先知，我说我不是先知。他说但人们认为你是，你为什么不教导他们怎么领受属灵的恩赐？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懂，我怎么能教导他们代数呢？他们缺乏起码的庄重来洁净自己，做得像个基督徒，你怎么能告诉他们关于属灵的事情和天上的事情呢？ 让五旬节派的教会纠正他们自己，跟神和好，我就能向你证明圣灵会立即的降临，教会将被圣灵的大能充满，他的成员没有一个会犯罪，圣灵会立即揭示出他们的罪，就像对亚纳尼亚和撒法拉所做的一样。是的，但如果你连属灵的幼儿园都没有上过，你怎么能做到这些呢？当然不能。像这些女人一样走到圣坛这里来吧。那这么一群人里面，难道只有两个女人这么做吗？记住，一切都在你身上了，在你的手中了，你自己怎么也洗不掉它呢？让我们低头。那姐妹再上前一点，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来相信他。孩子，你站在那里也是为了得拯救吗？神祝福你的心，小伙子。就站在那儿，现在让我们低头。那位女士可能走不了路了什么的，他们在搀她过来，他来为了自己接受救恩。那我们这样，好的，就让他站在那里吧。好的，姐妹，你不用走动了，他会去到你的座位那里。那让我们，那他想要做，如果一位几乎走不了路、一瘸一拐的妇女确信这里所传讲的是对的，并且愿意来悔改他所做的错事，那你们这些可以站起来行走自由的女人还有男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在审判的日子将会复活的，光是因为我们打着五旬节的名号，这没有半点的意义。你必须要重生，当你重生了，你就走在圣经的光里，你就会做圣经所说的事。阿们。让我们现在祷告。天父啊，你的同在就在这里。哦，当你的同在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何等放胆地传讲你的道，因为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在讲道，而是圣灵在讲道。父啊，有时他听到我自己的声音说出那些要是凭我自己是怎么也不可能说的话时，真是让我难受。但当人们看到神在主耶稣的身体里所行的，他应许我们要借着他的仆人，要借着他的仆人们行同样的事时，有谁能怀疑那确实是圣灵所做的？父啊，我们感谢他，因为他来责备有罪的事。罪就是不信，那些人说这些事不能成就，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事已经成就了。我们知道今天的科学记录也表明，你自己用许多绝无错谬的证据证明了你与我们同在。今晚在我传讲了信服然后关心的信息并做了呼召之后，这些人现在站在这圣坛的周围，他们认识到他们生命的浅薄，他们不能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认识到你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他们意识到有过错的是他们自己。所以主啊，他们今晚来到这儿承认他们的过错。站在这儿有些人是剪了短发的，他们像昨晚的那些人一样知道这是真的，这圣经说的是件羞耻的事。头发作为女人的盖头，你要是剪掉了这盖头去祷告，这能是合意的事吗？他是羞辱了他的头。基督教的教导和最伟大的教师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说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所传讲的东西若与我所教导的东西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知道这是真理。或这些宝贵的传道人，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的呼喊，但他们的会众还是踌躇不前，他们心里多么渴望他们的教会能被圣灵充满，能看到虔诚的男人和女人坐在那里，让圣灵如此的有能力，以致教会里一切的罪都被揭露出来。伟大的神迹奇事就像在早期的时代一样的发生。父，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跟我们的弟兄们一起做见证，他们看见圣灵以不同的方式运行，知道那就是神，于是他们就站起来责备那些的罪人。主啊，有些人的罪是先到审判案前的，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今晚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主啊，所有他们的罪是先到你那里去的。我祈求你帮助他们每一个人，主啊，他们把自己的心交给你， 他把心交给你，献上自己的生命来侍奉你。主啊，他们还能再做什么呢？愿的使他们信服的圣灵借着他的道和同在来确认他的道，使之成为确实的真理。愿他将圣洁赐给他们，这能满足他们心中的渴慕，以便他们来侍奉你。主啊，求你应允。有一个宝贵的灵魂，那说敌人，那他正要得到救恩，改正过来，可是敌人不断的使他说些违背神的话，应该说是产生违背神的想法。我祈求父，作为你的仆人，我斥责那魔鬼，离开这个女人，不要缠着她。愿天上的神用圣灵来充满她，撒旦你再也不能捆绑这女人，松开她，让她走。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这个圣洁的教会同心祷告，撒旦再也不可回到她身上。愿这女人现在带着神的平安离开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父，我们把这一切献给你，为了你的荣耀，阿们。现在在你的心里和头脑里没有一丝怀疑的阴影，在神所做的应许的基础上，你来奉献你的生命，你全心相信。今晚站在这圣坛前，告诉神你对所做的事感到难过，是你从现在开始就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你相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你就能那么做吗？向他举起手说，我接受你，我的主，阿们。神祝福你，那很好。现在你们可以回到座位去，直到一切都结束了。我相信你们每个在这里的人都相信吗？你们中有多少的病人是圣灵还没有教导的？我看见有四五个，我感到这种辨别的恩膏离开了，但我看见这后面有人，那还有那边站着的，那我不记得是什么了，那光曾悬在他们上方，那我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朋友们，圣灵就在这里，你全心的相信吗？那这里有多少人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喜乐，请举手。好的，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能互相按手让我在讲台上为你们祷告吗？那现在是十点钟，那十点差五分了，下一场聚会已经宣布了吗？是在哪里？是的，亲爱的。没问题，奉耶稣的名，愿他的哮喘病得到医治，再也不会搅扰他。阿们。神祝福你的心，病就会离开你，你会成为一个强壮健康的人。全能的神，我们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成为你的儿女，借着圣灵的喜，我们成为基督身体里的肢体，我们是在这世界上寄居的朝圣者，知道天上才是我们的家，这里不是我们的住处，所以我们仰望在上面的事。那我们相信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天上，愿全能神的能力充满这房子，进入每一个人的心。撒旦，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永生神命令你离开这些人，从他里面出来，撒旦，离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他们得痊愈。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请举手，多少人信服了，多少人关心请举手说，我关心，我信服了，这是真理，我信服了，因他的鞭伤我就得了医治，我信服了，圣灵的喜是对的，我信服了，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约翰说什么？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我今晚要改动那句话的一部分，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没有看见的，那就是圣灵，他就是使神的每一项应许成为真实的那一位。阿们。你整个心整个魂整个头脑都相信吗？站起来接受了作为你的医治你的拯救，不管是什么。记住，明天晚上的聚会是在奥特罗弟兄的教会，就是凤凰城这里的奥特罗弟兄。那明天晚上让我们现在举手向神唱一首歌，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起个头，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大家一起来唱，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
那你们来参加聚会的，明天晚上是在奥陶罗弟兄的教会，那教会叫做耶稣之名的教会，在凤凰城。那你有的地址？好的，弟兄，那格鲁莫弟兄会来宣布的。好的，主祝福你们，到明天晚上再见，神与你们同在。